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二十四节，是我们的金句。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的那位的，就有永生，不至于被定罪，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请我再一次同心，我们一同祈祷。慈悲我的天父，我们满心多谢你，给你宝贵的话语带给我们生命的盼望。我们更加多谢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舍身流血，叫你能够出死入生。今天我们一起来去研读这段的圣经，求你就藉着你的话语去提醒、劝勉、教导、督责、挑战、改变我们，又给我们藉着这个话语是我们生命可以能够得到改变和更新。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耶稣是谁来呢？由耶稣出世至到今日，不住有人问这个问题，耶稣是谁来？在1950年6月的一个晚上，所有的中国的教会领袖，主要的教会领袖群集在北京，居然是一个特别的历史性的聚会。这一次会议的主席不是谁，就是当时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接待这一班的中国教会领袖的时候，他很友善地对这一班的领袖说，中国共产党非常欣赏基督教过去在中国社会和教育事业的贡献，我们都很盼望在我们的党未接管这些事业之前，教会能够继续这些慈善事业。但至于你们的信仰，我们共产党认为是迷信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毒害人民。但如果我们禁止你们传教呢，恐怕你们因此而结束了那些慈善和教育事业。他讲到这里呢，稍微他的身子向前倾，然后就笑笑地就继续讲，所以我们还是让你们继续传教，但绝对不能够接受任何外国的援助。我们以为这些外国的传教士都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所以我们会下令所有留在中国的传教士要立即离境。这群的教会领袖初来的时候，心里面有不同的想法，在中国历史里面从未曾试过一个的国家的领袖是召见了所有的教会领袖。但是当周总理提出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所有的教领袖没什么其他办法，只有接受这个提议，因为他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1951年是大撤退的时期，到了1952年，几乎所有外国的传教士在中国已经是住了职。中国教会又怎样呢？有人为了生存不惜抛弃他的信仰，有人为了保障不惜和撒旦妥协，甚至是卖主卖友。至于那些勇敢护道卫理，都是被关进狱牢里面进行洗脑。其中一个最出名的就是黄明道牧师。当每一个教会的领袖牧师收到一封信要他们参加这个三字教会的时候，黄明道就说，我们教会不老都是自养自存、自给，所以我们无需要参加什么三字，根本我们已经几十年来已经三字，所以他拒绝参加这个三字教会。1956年被拉到去坐监，判无期徒判坐监。两年之后被放出来，就因为他签了一个悔改书，说他悔过了。也因为这两年受尽所有的洗脑，当他出咗嚟嘅时候，恢复理性嘅时候，佢自己走翻去公安局话：我个错签错咗，你拉翻我坐监。结果黄明道被拉到去坐监，直至到1980年先放出嚟。有好多人 教会领袖是死于监狱里面。到了文革的时代，中国教会更是遇到空前的浩劫和迫害，这个在中国教会史里面是最黑暗的一页。当周总理和那班教会领袖共聚的时候，讲了一句非常有趣的说话，他说我们相信基督教并不是真理，你们所信的并不是事实，但如果我们不容许你传教，恐怕你们连那些慈善事业都不会继续做下去，所以我们愿意冒个险，如果你们所信的是真理，人民自然就会站在你那边，如果你所信的不是真理，人民自然就摒弃你的真理，我们相信人民会站在我们这一边，会摒弃你们的信仰。周总理这句说话让我想起《使徒行传》第五章38-39节，当时教会亦都是被迫害，信徒被拿去，当这一班官员和法利赛人的领袖这个当时 很受人尊重的加马列开会的时候，加马列就讲了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然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攻击神了。加马列的说话和周总理的说话有异曲同工，周总理这句说话有没有应验到呢？1950年中国解放的时候，全中国的信徒大概有80万人，这80万人自从1950年是进入了一个非常艰苦的时期，套用中国内地会这个赖乐融牧师所讲的一句说话，就是 Come wind, come weather，他形容这个时代的教会是好像风雨飘摇的教会一样。但到了1980年中国政府开始采取一个比较宽容的政策的时候，教堂可以恢复礼拜，到今日为止中国教会并没有消失，最保守的估计今日已经有8000万个信徒，是比起解放的时候增加了100倍，在教会历史里面史无前例的一个增长。究竟中国教会的生存的秘诀在哪里？究竟这个耶稣是谁来的？为什么有成千上万的信徒不惜牺牲他们的生命仍然坚守他们的信仰？究竟这个是有什么的魅力，有什么能力可以叫人赴汤蹈火牺牲他的生命？一直以来，我自从很小读中国历史，我都问这个问题。廖亦武是中国一个意见分子，他一位记者、作家、音乐家，因为他这样的背景，很自然呢是遭受打压，他曾经被捕入狱，他出了监之后仍然被打压，以至他到处流荡。当他流荡到去到云南的大理的时候，就遇到一个认识一个人姓孙的，他一个外科医生。这位孙医生是在北京的医学院里面毕业，后来就在上海一间大的医院里面做这个的脑科外科的主任，并且是大学的医学教授。不知道好彩就不好彩，他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觉得这个医疗实在是需要很多的改革，所以他所做的事和当时的制度是大有出入。他为了要改变这个医疗制度遭受打压，结果是被辞职，转转去流荡去到云南。他在云南里面，他觉得上帝呼召去到云南的山区，专门看这些少数民族行医传教，在当时来讲是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宣教医生。廖亦武认识了他， 他就廖應福不是一个信徒，他带到去民族的山区里面到处去访问。廖應福开始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讲的问题，当他认识基督教和基督教徒，搜集他们的故事，访问他们的时候，发觉这一班人都有一个共同点，过去几十年遭受打压、压迫、痛苦、牺牲。但奇怪，他发觉这班人对政府没有半点的抱怨和苦涩，而是充满了喜乐、生命和盼望。他就问，为什么这班人有些超人的生存力量？究竟他所信这位耶稣是哪个来的？于是他就决心到中国到处去寻访这些故事，就写成一本叫做《上帝是红色的》一本书，里面是有15个非常感人的故事。究竟耶稣是哪个来的？当耶稣带着门徒在加利利海的时候遇上暴风，耶稣就说住了吧，静了吧。那些门徒惊讶他有这样的能力，于是他们就问，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呢？门徒问这些问题，今天也不少人问这个问题。有人以为耶稣是一个失败的革命分子，有人以为耶稣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宗教家，有人认为耶稣是痴线，也都有人以为耶稣是虚构。18世纪开始，有一些人就想是不以圣经来做基础去寻索这个历史的耶稣究竟是什么人，于是就推行一个 很有趣的运动，就叫做历史耶稣的寻觅， The Quest of the Historical Jesus。 经过扰攘了200多年，不住有所谓新的耶稣基督寻觅，新的耶稣基督的寻觅，直到今日为止，个答案也都是说，如果你除了圣经之外想找这个历史圣经的人物，是一无所知。我想解铃还需系铃人，如果我们要明白耶稣是哪个来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看耶稣自己说自己是哪个，耶稣的声称是什么。为什么这位耶稣竟然之间可以感动千千万万的人去为他牺牲他的生命？今天这位耶稣，我们一早都来到这里去敬拜他呢？我们看看约翰福音这一段很有趣的一段圣经，我们试试一起来读一读19节至20节先。19节至20节，于是耶稣回答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示给他看，还要将这比更大的事给他看，使你们惊讶。或者我们未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重温一温整本约翰福音的一个的结构。约翰福音是一个看来是很浅的一本圣经，所以有些人信耶稣，一信耶稣说，看约翰福音先，看约翰福音先，就以为约翰福音是最浅。在某程度约翰福音是很浅的，在从那个文化的结构，所以读希腊文的就最喜欢读约翰福音，因为很多重复，所以我教主要学的希腊文班，我们读都是读约翰福音的。但是呢，他的文字浅不等于他意思浅。好奇怪一样嘢，一个好似好冇学问嘅约翰写出嚟系非常非常深奥。喺呢段圣经里面，喺整个嘅约翰福音，整个嘅脉络系分为7个神迹，每一个神迹之后就记咗一个嘅讲论，通嗰啲释迦间叫做 discourses。每一个神迹就有一个讲论，每一个神迹有一个讲论，每一个神迹有讲论。第一个神迹就系第2章1至11节就是、水变酒。在这个神迹之后，耶稣就第一次的讲论，就讲论重生的问题。就好像水变成酒一样，人的生命怎样从一个水的生命变成一个酒的生命，于是他就开始讲重生这个课题。第二个神迹是4章46至54节，耶稣医好个大臣的儿子， 之后耶稣就讲到第二个的议题啦，个议题就是活水。耶稣基督就是活水，你饮个水不会俾你满足嘅，世界上嘅嘢唔会俾你满足嘅，乜嘢先可以俾到你满足呢？人生里面追求好多样嘢，希望能够揾到满足，但嗰啲系咪咧？原来花眼铺嚟，唔系俾你满足。耶稣喺第二个议论就讲到活水嘅问题。第三个神迹就系五章第一节至十一节，耶稣医好个患了38年病嘅病人，啊，然后耶稣就进行第三个嘅呢一个嘅议论。呢个第三个议论咧就系个题目就系耶稣就系神嘅儿子。耶稣是满足你，就因为他是神的儿子。第四个神迹就是第六章五饼二鱼的故事。跟着耶稣讨论的题目就是生命之粮。第五个神迹就是第六章第十六节至二十一节，耶稣行在水面，他的题目就是耶稣是似生命之灵。第六个神迹就是医好个瞎眼的，个个生来是瞎眼的，他所讨论的问题就是耶稣是世界的光。最后一个神迹就是拉撒路复活了，跟着所讨论就是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从七个神迹、七个的议论来，去俾我哋睇下究竟耶稣是边个嚟。而呢一段圣经喺第二个神迹之后，耶稣医好咗个患38年病嘅人，跟住佢所讨论嘅问题就是耶稣是神嘅儿子。犹太人就因为咁嘅缘故想要杀佢。喺十八节话，让犹太人睇见耶稣医好呢个38年嘅人，第一，他不守安息日，第二他称他自己是神，于是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就想杀他。所以这段圣经是一个关键性的圣经。究竟耶稣是谁呢？我最好听一听耶稣自己怎样介绍自己。他说他自己是一个什么人？耶稣他说他是神的儿子，是父子的关系。父与子原而为一，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重复又重复又重复又重复，是告诉我们耶稣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子，是用父子的关系来形容神和耶稣的关系。或者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耶稣，为什么圣经里面用耶稣是神的仔来说，那么妈在哪里呢？有很多人就很喜欢问这些问题，那么妈在哪里呢？那么爷在哪里呢？如果我们这样问法，很明显我们就完全不明白犹太人的文化。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仔这个字呢不是一定要血缘的，不是讲血缘的关系。比方来讲，耶稣称雅各和约翰他是雷子 Sons of Thunder， 不是说个雷公生他出来的，所以呢这个叫雷子。如果你从一个生物学或者生理上来讲，雷的子就是雷公生他出来，所以叫雷子。不是，那意思就是说他这两个人呢是好似吓行雷咁样嘅性格嘅，吓雷公咁样嘅，吓所以有阵时我哋叫做雷公，即系性格嘅问题。又譬如好似啊约翰出嚟传到嘅毒蛇嘅种类，种类嘅其实咧啊呢一、这个和修本嘅嘢叫毒蛇嘅热种，即系仔啊，即系唔系话佢条毒蛇生出嚟嘅，你班人系毒蛇生咗，唔系，即系话咧佢系属于嗰一类嘅，系邪恶嗰一类，系罪恶嘅，你哋一班系罪人嚟嘅。所以我们要明白，当耶稣基督，当圣经里面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不是真的好像从一个生理生物学，那他的妈在哪里呢？用我们完全不了解，那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从神的世界来的，他跟神是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他根本就是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就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藉着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表明即是显露显明，神是看不到的，是摸不到的。但我们怎么认识上帝呢？那是透过耶稣，因为耶稣将上帝显明出来，从耶稣的身上我们就知道神的本性、神的心意、神的作为。我很喜欢用 Philip Yancey 的一个故事 来做一个比喻。鲸鱼咧，我哋个个知道鲸鱼咧。而家科学家知道鲸鱼系有佢嘅语言嘅，啊，佢嗌出去嘅时候，成里以外嗰啲鲸鱼都会知嘅。科学家相信有一日咧，人类可以能够啊认识呢啲嘅鲸鱼嘅语言，同鲸鱼倾偈。啊，假如之间有一日你识讲鲸鱼话，咁于是走去见到个杀人鲸啦。于是咧就，诶，杀人鲸，杀人鲸。我今晚约你去百乐门饮茶，饮完茶之后打保龄啦，嗱，我 send 个 email 俾你啊，我有个 iPad 我 send 俾你啊，啊，或者我俾个 WhatsApp 你啊，吓，鲸鱼唔知点解掹，因为佢唔系人嘅世界嘛， 你同佢讲边啲水靓啊，边度有鱼啊，吓边度有嗰啲有污染，你唔好去。咁佢或者会明白，因为佢系属于鲸鱼嘅世界。你从人嘅世界去讲俾鲸鱼嘅世界，佢唔会明啊。喺咩情形佢会明啊？三个条件，除非呢个人呢、这个科学家系去到鲸鱼嘅世界度。第二，呢啲鲸鱼相信有另外一个世界叫人嘅世界。第三，佢相信你讲俾佢听关于人嘅世界系点样，佢信得过你嘅话，咁嘅时候佢哋就会知道啦。正如你去到一个嘅好部落嘅国家里边，你话俾佢听吓，哇，即系咧我喺香港咧有饮茶噶，有叉烧包，佢唔知谂乜噶吓。除非佢信你有一个，除非佢相信有一个地方叫香港，除非佢相信香你系香港人，除非你相信你所讲嘅说话系真，呢、这个就系叫信，唔系凭眼见啊。所以保罗话：我哋唔系凭眼见啊，我哋系凭相信先至了解呢个上帝嘅世界啊。同样啊，冇人知道认识神，我哋唔系从神嘅世界嚟啊。我哋亦都冇能够去明白上帝个世界系一个咩世界，因为我哋系人嘅世界。你走去好多人就会同我讲啊，即系好中意问呢啲问题嘅。我发觉吓，问咩问题咧？就系、是、哇，圣经里面成日讲话咧，将来上天堂咧，成日唱歌啊，唱诗赞美，咁咪好满吓？成世即系哇，我嚟崇拜啊，唱多半个钟头歌，我都觉得咧，即系好闷啦。咁我唱歌又走音嘅，咁啊将来上天堂，成世唱诗，咁啊点掂啊？咁嗱，你咁样谂法咧，就好明显一样嘢，你将呢个有罪嘅人嘅世界，去影射一个无罪天堂嘅世界，你点会明啫？我都唔明啊！直至到我有一日，我上到去，我话俾你听，嗱，你就会知道原来咁正嘅吓。个问题就系一样嘢啦。我哋唔认识上帝啊，系乜嘢我哋先认识上帝啊？唯有藉着耶稣基督将佢显明出嚟嘅时候，我哋就会明白啦。我哋点知上帝嘅存在啊？我点知上帝嘅心意啊？我点知上帝嘅喜好啊？我点知上帝对我哋有咩关系啊？藉着耶稣基督，藉着佢嘅启示，我哋就会明白啦。所以圣经用父子嘅关系嚟形容耶稣嘅关系，乃系话俾你听，耶稣基督系从呢个世界嚟嘅。但系耶稣基督提到父子嘅关系嘅时候，佢讲出佢原有嘅身份一个好重要嘅事。如果佢系子，唔单止佢要表明上帝出嚟，呢个父子仲有另一个好重要的意思，就系顺服。因为佢系父，所以我系子，子就顺服父。所以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因素系讲明呢个父子嘅关系，就讲到顺服嘅关系啦。就因为佢咁样的缘故啊，啲犹太人火滚要杀耶稣，有两个原因：第一，佢犯安息日啊嘛；第二，佢称耶神系为佢父啊嘛，将佢自己当作神嘅平等啊，将自己看作神嘅平等，又唔系完全错，又唔系完全啱。冇错，神同耶稣系同等嘅吓、啊，所以。腓立比书话佢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啦。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但系我哋话呢个系啱一半，就因为耶稣同神系同等，但系佢却系甘心顺服啊。所以呢段圣经就话，只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唯有看见父所作的，子才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可以照样作。嗱，我哋特别要留意耶稣点样讲法。耶稣话：只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从中文嘅翻译嚟讲咧，你就以为咧耶稣系冇能力嘅，因为耶稣话啊嘛，只不能作什么嘛，所以咧耶稣系冇能力嘅，即系咧吓，好似我就根本唔识打太极嘅，我跟住个师傅咁样，我又冇，但系师傅唔喺度咧，我就冇晒噶啦吓。我哋从中文嘅翻译圣经似乎系咁，但系呢个唔系原文嘅意思。原文嘅意思咧，嗱你睇后一句咧，你会清楚。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耶稣自己本身系有能力，但佢唔去做，只系见到父去做，佢先去做。原文咧就更加清楚。原文咧希腊文咧 个字啊，个字话咧，他不能作什么。中文呢个圣经就话啊，佢唔系凭着自己嘅能力作什么，凭着呢个字啊，喺希腊文咧。如果是憑着呢就应该用一个叫 dative case 嘅。dative case 即係呢如果英文是 instrument, 即係工具。即係话呢我藉着我自己的能力就可以做呢样嘢。即係希腊文嚟讲就应该用个 dative case。但係原文呢佢都唔係用个 dative case。佢用一个好有趣嘅一个 preposition 叫 apple。个 apple 嘅意思係咩意思呢个意思唔係只唔能够憑着佢自己佢冇咁嘅能力做咩呢个唔係个意思。又话耶稣系唔凭着佢自己嘅旨意去做任何嘢，呢个就系圣经里边嘅意思。耶稣唔系话我冇能力噶，我冇料噶，吓我只要好似鹦鹉咁样噶，你讲一句我就讲一句啊，我根本就唔识，唔系咁嘅意思。而系话咧呢个字嘅意思，如果系咁样嘅意思嘅时候咧，原文就一定用个 dative case 嘅，即系话咧系一个嘅工具。但是原文不是用这个 dative case, 是用个阿婆这个字。阿婆这个字意思就是我是不按着我的旨意去行，我是按着父的旨意行，这个就叫信服了。其实这个就是人最大的问题。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不信服上帝。撒旦怎样引诱夏娃？撒旦引诱夏娃的时候他说你俾上帝揾你笨，佢叫你食呢个果子，因为佢好似惊住你好似一样咁叻，唔使啫。你食咗唔系一定死，嗱佢唔系话一定不死，佢话不一定死吓，即系好似我话咩嗱，你走上顶楼嗰度跳落嚟啊，我有把我发明咗一把遮啊，你拿住我把遮跳落嚟嘅时候，二十楼跳落嚟嘅时候不一定死。个意思即系话有50%机会死，但死咗唔关我事啊，我冇话你一定不死，我话不一定死啊。撒旦就咁话吓，你知唔知啊？你俾上帝揾你笨嘅啫，因为你唔想你上帝咁叻啊，所以你唔好听佢讲啫，你唔好顺服佢啫，食都唔怕嘅。呢个就系人嘅罪恶个根源。人罪恶个根源就系咩啊？高傲。C.S. Lewis 讲得好啱，个 pride， 人嘅高傲唔肯顺服，呢个就系一个最大最大嘅问题啦。但耶稣唔系。耶稣是甘愿顺服，因为耶稣的顺服第二十节就说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更大的事给他看，使你们惊讶。但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排列，子就顺服，父就爱子，父爱子，子就顺服，爱和顺服是相辅相成。另外一方面，我哋又睇到呢个父子嘅关系，唔系一个律法嘅要求，唔系因为阿爸话嗱你要做啊，你唔做咧吓，我唔俾零用钱你噶吓，即系唔系啊？呢啲唔系强求。于是咧个仔就冇办法啦，为咗要攞零用钱，咁啊听阿爸话，唔系啊，唔系怕罚，唔系权，唔系律法，而系因为爱啊。是有爱的。中国人呢就讲一句说话，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是律法的问题。你不喜欢东西你不要给人家，对你没有损失，你不要给。但耶稣所讲是己所欲施于人，你喜欢东西反而给人家，这个是爱的，这个不是律法。耶稣顺服神不是律法，是因为爱的。因为我最近添了一个外孙，我女儿生了一个 BB， 半夜起身，我问他要起几次啊？两三次啦吓，起身换片，唔系律法嘅要求啊，唔系因为阿爸话你一定要几点起身啊？唔系啊，啊，唔系，亦都唔系话，嘿，鬼叫我做阿妈咩？冇办法啦，咁啊，唔系啊，系因为爱啊，爱就好奇怪噶，即系爱呢样嘢就好奇怪噶，同第二个换片咧就揞住个鼻噶，同自己啲仔女换片咧系零舍唔同味道噶。吓、啊，爱可以能够改变你嘅味觉噶，呢样嘢好奇怪嘅，系爱啊！我哋去奉献，我哋去侍奉，我哋去读经，我哋宣教，唔系律法嘅要求啊！世界上冇一个人话咧吓，我向一个女仔求婚啦，那个女仔话我嫁俾你，系咪一定要日日喺你屋企食饭噶？系咪一定要喺你屋企？ 冇人敢问噶，唔俾你屋企食饭，你先奇怪系咪？但有好多人会问我，我信耶稣系咪一定要嚟礼拜堂噶？我信耶稣系咪一定要读圣经啊？我信耶稣系咪一定咩？你嚟礼拜堂系因为爱，唔系因为律法要求啊！你去侍奉是因为你爱的缘故，不是律法的要求。耶稣基督他告诉你，这个父子的关系是因为基于爱，不是基于权，不是基于律法。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神就乐意将他自己所做的事指给耶稣基督看，而且耶稣要做更大的事，更比这些更大的事，这些事就是指到耶稣医38年医好这个病人的事。但有些更大的事是什么？耶稣不单止是医好了病，耶稣赐永生，藉着他的死钉在十字架来医治我们，赐我们的生命，这个是更大的事。所以我们怎么认识耶稣是谁？耶稣是从神世界来的，他来到这个世界，所以称为父子的关系。父子的关系不单止讲到耶稣是从神的世界来，他更加是一个顺服。这个顺服不是基于权，也不是基于没办法叫到，没，不是，是爱的缘故。就因为耶稣那个顺服，因为爱的缘故，上帝就给更大的事去启示给我们。这个更大的事就是耶稣那个钉身在十字架赐我们生命。我们再看第二样，21节至23节，耶稣操这个生死之权。我们一起来读一读21节和23节，好吗？父怎样叫死人复活，赐他们生命，只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赐人生命。父不审判任何人，而是把审判的事全交给子，为要使人都尊敬子，而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好有趣的一段圣经。在犹太人观念里面，只有上帝才可以叫人复活，尼赛亚不可以叫人复活，这个是犹太人的观念。只有神才会审判，尼赛亚是不会审判。但是耶稣在这里做一个惊人的自称，说神赐人生命是叫死人起来，叫他们活着。耶稣也都是照样叫人活着，赐他们永生。跟着耶稣就说了，神要将这个审判的权全交给子，叫人子有审判的权柄。对犹太人来讲，这个人讲这些说话真是前往的话，大胆到极。或者你以为只有犹太人和耶稣在一些神学上的争论跟我们没有关系，你这样想法就大错特错。其实这里讲的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不是只是讲到他和犹太人争论一些神学问题，而是讲及到我们贴身的一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参加丧礼，或者探一个垂死的病人，或者你的亲戚是患上了绝症，你就知道耶稣在这里所讲的绝对不是一些虚渺的问题。1972年3月14日，当时我还在石硖尾的铭贤中学教书，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回家吃饭，我搭小巴回家吃饭。爸爸呢，我阿爸爸呢就为我预备了中饭。如果吃完饭呢，我就再回学。那天呢是星期二。放了学之后呢，我就见到自己开始出来做事的时候体重增加了，那我要运动。那我就跟学生打球。打完球之后回家就有点累。回到家，我爸爸见我说，我不是挺舒服的，今天我不想吃饭，我想吃粥，你下去街市买些鱼啊。当时呢我就我已经这么累了，是吧？刚刚放工回来又要，我就跟他说，你晏昼算好好地就煮饭给我吃，那为什么这么快脆又不舒服呢？这个没什么理由，不舒服的就跟你这么快脆不舒服呢，我说你当然是心理作用，你认住有病呢你就病，你不认住没病你就没病的了。那我跟他说，你知道这些借口来的。那我爸爸就说，是不舒服就不舒服了，你不喜欢买就算数。那我就衰了，即是自己知道不行了。于是呢我说隔了一阵间，那我跟我爸爸说，对不起，因为我去买了，死死地就去买。那买了鱼回来煲粥。 咁我同我爸爸咧就話嗱買咗啦，咁我就順便同佢講話對唔住啊，我頭先因為攰啊，所以攞啲藉口啊，想唔去。我爸爸笑笑話：，誒你開始咁肥都係由運動下噶啦，知噶，咁即係咁我兩父子咧笑一大輪，咁啊握下手咁啊完，咁啊到夜晚食飯啊，我太太同埋我細佬一齊喺食飯，我爸爸咧就喺房走入嚟，揭開煲睇下。话煲豆腐啊！咁我细佬希望查查啊，同你煲粥啊嘛，唔系煲豆腐咁，咁啊笑下又翻入房。咁我细佬跟住去咗礼拜堂，唔知练诗嘅咩。咁我同我太太咧，就当时喺神学院读嗰啲校外课程。我哋正要出门口嘅时候，我太太俾咗我爸爸食个橙。咁我入去睇一睇佢，咦？发觉佢瞓着觉。咁我就喂你瞓觉，你上床瞓啦，冇得着啦。我就想叫聲佢，啊，發覺佢暈咗。我打開脈搏跳得好急好急，我嗱嗱聲打電話去俾我家姐，佢哋飛車嚟車去伊麗莎白醫院。去到伊麗莎白醫院嘅時候，醫生出嚟話佢離開咗，心臟病發離開了。隔幾日我去殓房嗰度認屍。嗰陣時，我諗而家唔知，我諗有改善。嗰陣時喺紅磡殓房，好多嘅離開咗嘅人瞓曬喺度。我突然間問：如果我爸爸唔係信耶穌，我盼望喺邊度？如果我同埋我父親唔係有永生嘅盼望，人就係咁樣。耶穌。佢唔单止啊，佢系上帝嘅儿子，顺服。圣经更加话俾你听，佢赐人生命，叫死人起来，叫我哋有盼望，将个永生俾我哋。有边一个宗教可以能够话死啊死啊，你嘅权势喺边度？有边个人可以话死亡唔系系我哋嘅敌人，我哋要攻破？耶稣不单止有赐人生命的权柄，他更有审判的权柄。他说父不审判任何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审判。人生里面其实有两样东西很需要。第一，需要有盼望。耶稣给我们永生的盼望。第二，调戏不顺。见到这个社会里面太多不公平的事。见到这个社会里面太多不义不正的事。你就会好激气，好激气。但耶稣话：审判全交俾子，因为呢个世界有冇一个公平嘅审讯？几年前，美国发生一件命案啊，就系一个足球明星叫 O.J. Simpson， 吓、就被判去谋杀佢个太太。前妻和前妻的男友 O.J. Simpson 在三藩市的贫民区长大，在一个中学叫 Galileo、即是唐人街附近一个 Galileo 中学毕业。他天生两只脚都有问题，走路都要跛下跛下，但他就很有决心，他就练赛跑，而且呢他可以克服了他那个的一跛一跛的情况，并且成为田径的好手。后来呢就是成为了一个很出名的足球员，受人尊重，名成利就，娶妻养儿。但是婚姻失败，太太离开，离了婚之后还追讨他金钱。有一天根据那个判案就说，他去到他前妻的屋企里面，见到他前妻和一个男朋友，于是他就杀死了他们，然后呢就逃走。当他走的期间，就警察追他，就在高速公里面，大家即扰攘了很长时间，终于是被拉要去判。在这个审讯里面是一个很出名的审案，结果就是无罪释放。陪审员因为根据美国的法律来讲，是如果你要判他有刑可能会死刑，所以个判案是要求很高，没有任何半点的疑问。 当时的陪审员就想一个问题，一个 O.J. Simpson 他不是用枪，他是用刀，因为呢他之后他要搭飞机去、芝加哥，根据他死的时候和他去机场，他们判断到、O.J. Simpson 在他的前妻逗留是只有一个钟头的时间，一个钟头进去杀两个人，一个是大只的男人，一个是他太太，然后杀了人之后呢又要消除所有的、血迹，所有的东西，然后呢就所有的证据消灭，然后就回家换衣服去飞机场，这样搭飞机，那你陪审员一个钟头怎么可以做到那么多东西、就是一个人怎么做，所以呢就 有少怀疑，有怀疑呢就这样结果就判无罪。虽然呢在那个现场里面是找到手物，手物里面有血迹，那个血迹是 O.J. Simpson 的血迹，即如果鉴证来讲呢就似乎是很强，但他们有个疑问在里面一个钟头，但他们因为那个判案里面呢他们找不到有第二个人存在嘛，所以那个判案就以为只有一个人存在，即其实呢有时我都想想呢，即在法庭判案呢不是用 common sense 的，如果你用 common sense 即有没有发生过呢就错了，你用 legal sense 即合不合律法的，即不是说呢即他的问题呢就不是说呢他有没有做，结果呢就 O.J. Simpson 判无罪，他的前妻的父母呢于是就用民事去告他，民事呢就没有那么重要，结果民事判他就有罪，就要赔大钱就给他，于是我们一班的人呢就会问究竟他有罪就没有罪呢，那些法律上这个不是我们有趣的问题，我们有趣的问题呢就告不告得入去而已，即我们会问啊，究竟世界上的公义在哪里来的呢，即是在整个审判的制度，无论香港的制度，我相信这个世界里面如果真有人守起那些冤狱的时候，你会发觉真的有多少多少的冤狱在里面呢。最近我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发觉他是受冤狱是受得很紧要的，那个审判那个公义在哪里，耶稣圣经告诉你，耶稣将全盘审判那个，如果没有了耶稣将来的审判，这个世界就真的很不公平。但是于是我们会问，将来审判的时候谁有把握，我有没有把握，我就相信我绝对没有把握，我不敢夸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义人也没有，那于是我们就过个死梗，不是二十三节，为要使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什么叫尊敬？尊敬的意思就是当他有道接待他，因为耶稣基督是神差他来的，尊敬子就是尊敬父，接待子就是接待父。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神的审判不是根据耶稣基督的审判，不是根据我们的功德，我功德高所以我就一定会、有机会、高，我功德低我就机会少一点。如果你这样想法错，虽然还有很多信徒这样想法，是不是、哎、你、洗不洗礼、哎、我功德未够，我道行未够，所以即我这样跟他讲话，一个人看医生说、哎、我未好回，我不看医生好回，就看来做什么，你道行够你还想不想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因为道行不够你才信耶稣嘛，就因为你的病才看医生嘛。今天我有把握在耶稣基督的审判里面我不会被定罪，不是因为我的功德，而是因为我接待耶稣基督做我救主，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恩的恩典。所以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看看，二十四节就是耶稣基督所告诉我们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一起读到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那位的就有永生，不至于被定罪，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耶稣就告诉你们，耶稣基督的审判不是根据我们那个的德行，不是我们德行高你的机会高一点，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是听我话 又信那差我来的。记不记得那个鲸鱼的故事？你去到个鲸鱼的世界，你是信他是从这个世界来的。今天一样，耶稣基督是从神的世界来的。你信他的话，又信差他来的那一位，你就有永生，不至被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因为这位耶稣基督他是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你就会难怪见到有这么多人愿意为了耶稣基督牺牲他们自己。听他的话，他的话即是他的福音。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去将福音传开？信他，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的罪，又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又立志相信他的，那结果就是出死入生。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一个这样的上帝，你和我有什么回应？那个回应是不是我们看到原来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赐我们盼望，他赐我们公正，他赐我们永生。那我们自己在这个世上是怎样？求主帮助我们，既然间认得耶稣是一个这样的救主，是这样的盼望，是这样的审判官，我们就敬敬虔虔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他，愿他使用我们，又与将个福音带给周围的人。求主祝福我们，将我们同心低头，我们同祈祷。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以致我们有盼望，有永生的盼望。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叫我们都是信和接待你，又信那差来的，又明白知道因着信和接待，我们已经出死入生，又愿意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你，将荣耀的福音带给周围的人。你祝福引领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祈祷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秩序表里面夹住今日回应旨，请大家能够用小时